感谢你继续守着 TFM 陪伴着你。你好，我是 Kelly。 那今天的 I Ask You 呢，我们要聊到的就是关于网络霸凌这件事情。因为呢，就聊到了关于这个卫生部长凯里呢，说到大马青少年网络霸凌问题其实在全亚洲呢是排名第二的，但这个结果他说到其实是不意外，因为这个恶毒的网民呢已经对人们的心理健康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在马来西亚呢也是不出奇的。那我们今天 I Ask You 呢就邀请到了注册与职业咨商心理师林明生老师。
你好，各位 TFM 的听众好，Kelly 好。
是的，明生老师，想问一下关于这个网络霸凌的事件呢，其实现在是在社会上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不对？因为现在可能网络非常的发达，很多人都可以在那边自由的言论啊，所以就会导致这个网络霸凌的事件发生。所以就想问一下你，关于对于就是大马青年网络霸凌问题在全亚洲排名第二呢，仅次于这个印度的，你觉得这种网络霸凌的心态是什么样的？
好的，其实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哈，平时我们在看一些视频媒体哈，比如一些专家的报道或者专家的分享，从我们的心理学的专业角度都觉得说哦，分享的很棒，但是你还是会看到有些酸民会给个爆赞，
对，
怎么会给个觉得很 unlike 或者不喜欢，甚至下面留言说一些不好听或者很极端的话语，那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呢？我们可以看到哈。其实人都需要有一个被看见的需要，我们称它为是一种优越感，
是
他需要觉得他是有能力感。那特别是网络这个世界呢，不太需要为自己负责，他可以是一个虚拟的一个身份，所以在那个世界里边呢，他更加能够畅所欲言，
是
他更加的能够不避讳，也不必负起说一些责任。但是他忘了哈，其实 IP 我们知道都可以锁定的，所谓网络警察哈。那只是看有没有原告和被告而已。所以简单的说，网络霸凌到底是什么心态呢？它是一种不平衡的想要心理补偿的一种结果，它是一种这样的一个需求引发之下呢，而造成在网络上呢以一种出现比较搞笑的得到别人的喜欢，或者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受到别人的关注这样的心态下而产生的。
OK， 所以这个也就是可能人家很常说的 attention seeker， 对不对？就是他想要人家看见他，所以就是他们的心态就是觉得说，哦，我今天就是不管做任何事情，我不管他是好还是坏，只要我被人家看见，我就觉得，哎，我做到了，是这样子的概念吗？
他有一点我不一样的那种感觉歌词里边都有的唱了哈。
OK。感谢你继续守着 TFM 陪伴着你。听过有钟丽珍的《春风吻上我的脸》，那这个小时呢，我们有 I Ask You， 依然有林明生老师在线上陪我们聊天的。就说到关于网络霸凌这一块，但其实呢，这个跟马来西亚的社会结构和教育会有关系吗？
那我们可以相信说，人文教育的一种环境或者人文教的素质的一种提升，本身就是对和谐共处是有帮助的。那我必须很专业负责的说，我是没有看过相关的一些学者或者文献研究资料去研究马来西亚这个社会教育结构跟网络霸凌的关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那网络霸凌它是属于霸凌的其中的一类。那我们说校园的霸凌，它包括说肢体霸凌、语言霸凌、关系霸凌，包括还有性霸凌或者是反击霸凌，最后一个就是网络霸凌。那么这些所有的霸凌者的一个心态的形成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从小可能是存在一个缺乏安全感，被要求只能得到那种权威者的认可，他才有存在的价值。这种环境下他会不被重视，所以他的自尊心是比较脆弱的。那我回答 Kelly 的问题哈，如果真的要说我们的社会结构或者我们的教育体制有没有一些状况，其实我们只要客观一点看，我们都可以看到哈，其实上至我们的人民代议士哈，动不动就巴列塞纳的一些狂论哈就滚回中国啊，或者甚至我们面对大学升学固打制的无力感啊，一些种族分配的无力感啊，甚至来到我们填鸭式的一些分数至上的教育政策，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真的是有很多的无力感，也找不到成就感。所以环境有没有影响，这个不言而喻哈，只是我们缺乏了一些相关有力的有钱有势的机构呢，可以去做这方面的研究证明。所以我只能很负责任的说，没有相关研究证明可以证实这件事，但是我们从一个因果关系心理学的背景理论来看到呢，我们可以看到马来西亚的社会，我们的教育 有许多可以再提升、再进步的空间。
OK，确实啦，因为现在我们可能就是，可能是人家说以静影响人嘛，可能环境呢真的是对这些的状况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所以我也是非常赞同老师说的这样的东西，因为现
谢
在很，
谢。
对，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环境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是丢上网络，然后可能在看的人也不以为意，就慢慢的也进入了这种状态，可能就跟着一起跟风的在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些东西是真的是需要特别注 守
意的。
护永恒的爱，来自孙燕姿。你好，我是 Kelly。那这个小时的 IRC，我们依然有林明生老师在陪我们聊聊关于这个网络霸凌的问题。那就想问问啦，其实网络霸凌呢，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社会问题嘛。其实我们还可以如何有效的杜绝网络霸凌事件呢？而且如果真的被霸凌的话，该如何求助呢？
好，我们可以参考啊一些国家，他们在做一些霸凌这个应对方法做得非常成功，也非常有成效的。好比说台湾的教育法令，那如果是我们知道说多数被霸凌的人哈，都是学生啊，那成年人被霸凌还比较有其他的成就感、人际关系可以支持，可是学生被霸凌呢？包括我们也可以看到几年前的大学生因为被霸凌的自杀事件啊，甚至到中学生等等，这些都很遗憾、很不幸的。那要怎么杜绝呢？那我们可以这样来参考哈。第一关就是从学校的教师必须要知情举报。我们看到太多的班导师、太多的甚至学校主任啊，就常常就是那种回应啊，你就不要跟那些坏孩子在一起就好了，你就不要去理他们就好了。这个是二度伤害。所以参考一下呢，比较落实得体、有效的一个国外的教育法令呢，只要发现被霸凌者，不管是肢体霸凌、关系霸凌、性霸凌，或者是网络霸凌，一定要启动三级辅导机制。一级辅导机制就全校师生一起参与的，可能就亲子和谐、关系和谐啊，就包括说一些教学的方法，这个是普及化的。那二级辅导就是个别的辅导老师、学校辅导老师在做。individual counseling，但是到了三级辅导，他必须要启动相关的警方和相关的社会单位介入追踪辅导，而且不只是被霸凌者需要被辅导啊，连霸凌别人的也需要被强制接受校外的专家辅导。我可以补充一点啊，刚
可
刚 Kelly
以。
就说了一个很棒的一个点哈、啊。Kelly 说呢，有时候就是网络上的留言啊，会引起大家哇一哄跟随呀、啊。其实我们会认为说，霸凌别人的人呢是被讨厌的，他是要跟各位报告啊。实际上，我们的研究和我自己的实务经验呢，霸凌者他们都存在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状态的。啊，所以被霸凌者固然需要去接受心灵的一些辅导，但是霸凌别人的人也需要专家的陪伴的。那这个
是，
不止学校是做不到的了，一
对，
定要启动到社会、警方、立法。教育立法的相关单位的辅助，才能做到有效的杜绝。
所以其实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把焦点放错，放在被霸凌的人身上，但其实霸凌的人或许他们那个心理才是需要被辅导，就是想要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东西导致你想要霸凌，是什么东西，可能是小时候啊，儿童的时候有受到什么，可能有什么阴影啊等等这样的状况，才会导致有这个霸凌者的出现。所以这个我也是非常赞同，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哦，这个人很可怜，但是其实可能霸凌者本身可能也有一个可怜的故事在背后，也很难说，对不对？
哇，这个结论太棒了哈！所谓可恶之人必有可怜之
没
处
错，
哈。
没错，没错。感谢您继续守着 TFM。你好，我是 Kelly。那我们线上依然有注册与职业咨商心理师林明生老师。那今天聊到这个网络霸凌的问题呢，其实也知道了，其实他们的心态啦，或者现在的状况是怎样。那其实除了这些之外呢，还会有什么东西是明生老师想要呼吁或者是提醒大家的呢？
我想我再三的呼吁哈，作为一个师长。那我们绝对不能知情不报，那一定要举报到学校的训导处或者辅导处那边去处理。那根据呢，2017年马来西亚的儿童保护法令，如果他已经开始他出现自伤了，伤害自己或者被暴力被一个不平等的对待呢，如果学校的老师知情不报，那个是违法的，那个不只要罚款，可能还要被监禁1个月的。所以请为人师长们，我们必须哈，就是。 真的要好好的维护我们的未来的一个栋梁哈，
是
维
是
护我
是，
们的学生。
没错
好，
没
这是
错。
我想可以补充的部分。
好的，谢谢明生老师。确实啦，我们也很希望，就是关于这个马来西亚去到亚洲排名第二的这个网络霸凌问题呢，能够在下一次的榜上是不会有名的。因为真的希望大家能够看重这个问题，也杜绝这个霸凌事件，从这个霸凌者的身上开始看到到底是什么东西导致的，然后我们才慢慢的把这个东西给解决掉。所以真的非常感谢明生老师的时间，谢谢。
谢谢。